们这个圣诞节快到了，你们有没有心里想有什么你最希望得？如果神要给你一个礼物啊，圣诞节快到了，你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回答好不好？我特别问那个维尼的妈妈 Jenny 看了很开心， Jenny 一进来很开心，我就想问你，如果上帝要给你一个礼物，在今年圣诞节之前，你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平安啊，这个人有智慧，他一要就要最好的。我就问他的女儿了，那维尼，你想要得到礼物是什么？那个神在这圣诞节要给你礼物的话，想一想哈。那我就想问一下美莲，如果这圣诞节上帝要给你一个礼物，你要记得上帝是很伟大，他什么都可以给你啊。有人要 BMW 也可以啊。好，哇，他把所有都要去了，有没有人同意他就说阿们？哇，平安喜乐健康，你还要什么？我要问一下 Larry， 神在这圣诞节要给你一个礼物，平安喜乐健康已经给你了，你还要什么？啊，就是这样，他也很聪明。Ruby 呢？如果平安、喜乐、健康都有了，还要再给你的？都一样。我希望你们好好想一下，因为这是不得了的 offer。当然，你知道我讲的这是假的。如果你知道我讲的这是真的，你就不会这样，你马上就知道。还有的人他可能需要太多了啊，所以可能要想一下啊，没有关系。那我就在想说，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开始讲这个天上法庭的真理啊，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啊，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啊，所以我今天讲的时候我会继续的复习。但是我就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当我在准备这个真理，我是看一本书啊， Robert Henderson 他教导这个，我在自己准备思想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就发现其实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当你知道这个真理越来越多，你会心里很兴奋，你会开始知道其实我是很有价值的。同意人说阿门好吗？我这一点最欣赏黑人教会，我去他教会我还没开始讲什么他就说阿门，我一直到上面去他就说阿们，我说大家好阿们，你们今天怎么样阿们，哇，就是很热烈哦。那这个有一个气氛你知道吗？如果你坐在那冷冰冰，就跟这天气一样啊，就冷冰冰的，你冷冰冰的来你就冷冰冰的回去，你要有加入这个哈、哦。那我就觉得说我读这个研究这个真理，我就发现哇真的很兴奋，就说你跟我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吗？你说哎呀牧师，我就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问号，我就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惊叹号，哎呀 who care 啊。我曾经听到一个年轻人跟我说很悲哀的，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其实啊田牧师，我告诉你坦白话，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在 teenager 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存在不存在啊都没有人知道，换句话说世界上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哎呀差不了这个。但是神的话不是这样讲，诗篇139篇说我还没有在我母腹中成形你就知道我。哇，这是什么意思啊？谁帮我翻译给我听啊？意思就是说你根本都还，你爸你妈妈还没有怀孕怀有你，上帝就知道 Larry。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包含基督徒在内包含教会在内，我们太人文主义思想，我们觉得生命的开始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合，那个精子跟卵子结合。 No， 根据天上法庭的真理，生命的开始是在那之前，神有一个预定。不得了啊，我经常跟我的师母练习，我说徐马林，你爸妈还没认识以前上帝就知道你存在，后来他把他们带在一起，后来他们就结合就怀孕就 救你来到这世界，但在这之前，天上有一个书卷，讲到你的这一生。你说，哎呀，田牧师，你讲这我不能信。但是我告诉你，你暂时不信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比我这个人来到世界就是一个偶然，就是一个错误，好太多了吗？同意人说阿门。但是你又说了，既然神有这命定，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啊？生活觉得很苦的举手，坦白的说。只有几个人，感谢赞美，这个几个人比较诚实。人生苦不苦啊？当然苦的嘛。只是这个苦是有目的的。Amen？ 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我知道很苦，但是我知道有个目标有目的，这个苦就比较怎么样？怎么都没有回答呢？我们在台湾呢、啊，从前在台湾，我那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都要当兵。当兵的时候，都有一些基本的训练，啊，那时候因为我考预官了、啊，叫预备军官啊，大专生先要考试，考试过了以后还要去受训，受训的时候有6个月的时间，最前面3个月叫做基本教育。基本训练，哎呦，那真是很苦的日子哦。你知道我们怎么过的吗？哎，他说数馒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天吃一个馒头，如果3个月的时间就有90天，所以吃了一个馒头还剩多少？90个馒头还剩多少？89个。所以你就慢慢算，哦，这也是一个过苦日子的方法，对不对？算日子。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受的苦将来会成就很大的事情，比如说你现在很苦干的话，你就可以开始一个属于你自己赚100万的公司。你怎么样？我看到 Annie 在笑了，嘿嘿，这就是我的梦想之一啊，不是，这是我的梦亚之一。真的，你如果知道你的受苦有一个目标，你就比较能过去。但是呢，如果你从一个更高点，从另外一角度来看，其实你发现受苦其实不是只是达成什么目标，受苦是在塑造你这个人，你就会觉得没什么了。 Amen？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吃苦瓜的举手？你觉得苦瓜怎么样？好吃啊？哎呀，你不错啊，这个从象征意义来讲，你要成大事啊。我们小的时候，因为苦瓜里面有很多元素对人不错的，我妈妈就要哄我，哎呀，儿啊，好好吃苦瓜啊，吃苦瓜成为人上人啊，因为中国人说吃的苦中苦，吃苦瓜就是苦中苦，成为人上人啊。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人上人啊，考大学会考好。其实受苦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对天上法庭的真理开始了解以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不是什么苦，这不是自我安慰，你懂吗？很多不信的人认为基督徒就是自我安慰，哈、哦，两位新朋友，很多人觉得基督徒就自我，不但自我安慰，还怎么样？自我催眠。什么叫做催眠？知道吗？你不见，我看不到你，我看不到你，我看不到你，你明明说我看不到你，我一直跟我说我看不到他，哎，就看不见了。这叫什么？这叫自欺欺人。你看不到我就打你一个耳光，我看到了，你懂我意思吧？很多人今天对撒旦也是一样，他不相信撒旦的存在，他觉得撒旦只是一个邪恶的代表，我不相信他，你这样就输定了，对不对？他可以做任何事在你身上。我们现在对苦难能胜过，我们能够不怕苦，我们能够在苦中还能够作乐的原因是知道一些真理。什么真理？就是你这个人不是偶然来的，你这个人是有一个书卷的。所以我现在就要这个复习一下上礼拜讲的啊、哦，因为这个不复习一下，第一个今天有些新的来了，有些旧的根本就记不得了。上礼拜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祷告不蒙应允？我们的发现就是，其实我们祷告不应允的原因是，第一个，祷告的本质是一个征战。但是我们一征战就错误的地方，我们一开始就在战场上打，我们没有先到天上法庭去得到神的这个 verdict， 应该怎么讲啊？我一直翻不出来，没有得到神的决定， 所以我们没有权柄，所以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回应。所以这也讲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征战的地方是从哪里开始。我们第一个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征战，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祷告就是真正的征战。很多的人那个不是祷告，对不对？很多人叫什么，圣经上有讲那个法利赛人啊，在耶稣时代有一个 族群，有一种人他叫法利赛人，他们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很被尊敬的人。他们的祷告耶稣说什么，耶稣描写的非常棒啊，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祷告自言自语。请问什么叫自言自语？英文叫 self talk 啊，那自己说给自己听，换句话说神不听了，是不是？上帝啊，你真伟大，上帝啊，我知道你爱我，上帝啊，讲了一大堆，但是上帝都没有听，为什么呢？圣经上有讲啊，你怎么样祷告神就不听的。一个只是讲自己，另外生命里有罪，我今天会特别讲这个。所以祷告不是自言自语，祷告也不是自我安慰，祷告也不是在练一个功让我看不见痛苦就好了。 No， 祷告是一个征战。你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祷告其实就要神，主耶稣有示范嘛，他说你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归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有的祷告就是要神的国降临。你的人生之所以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国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你根本不知道神的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随着自己活，你说反正我来也是我爸爸妈妈结合，就也没很多人跟我讲啊，说我爸爸妈妈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啊，他们好大胆就把我生出来，因为他不了解生命不是从那里开始的，那是在活出神在天上书卷的命定。你现在不信这没关系，你暂且听一听，神的灵会开启你。当你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你会很兴奋，你会对着自己的镜照着镜子说，我这个生命很宝贵，因为我这个生命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神就看见了，神就在计划。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你知道这个，你有一个命定，神有一个计划，不是要让你就是现在这样，他要成就一些事，你会很兴奋的。我就求神的灵感动你们每一位，你很有心要去打开你天上的书卷，不是一直要打开你的 checkbook， 不是一直要打开你的电脑你的手机去看一些，是要看见天上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 Amen， 因为那是存到永远的。感谢赞美主，我看到有点反应。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就要问一个问题，说这个征战的地方应该是在哪里，是应该在征战的战场上你看到这事情，还是应该到天上的法庭去。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对不对？我们讲到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是一个在古代的一个人，他很爱主，他求问他的国，他的族，就是以色列人的将来，他祷告了21天，到20天他没有动，到21天的时候，上帝派一个天使来，是不是？派一个天使叫加百列来跟他讲，他说：“其实你祷告的第一天，上帝就听到，就派我来。但是我在来的途中啊，有征战，我就被波斯的魔军，波斯那边的大鬼把我控制住了。后来上帝派一个米迦勒大天使来帮助我，我才被释放。所以我今天才来啊，很抱歉。但是你祷告的第一天，神就听见，好不好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所求告的事情也对，也是对的时间，可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因为有一个征战正在进行，这个征战没有解决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征战的时候要先到天上的法庭去，在那边得胜了以后，你下面就会自然而解了。所以这是上个礼拜讲的，就是说我们祷告属灵征战是在哪里，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你一开始，很多人一开始就觉得在地上，他一开始就动了，就斥责啊，又捆绑或什么，结果都没有果效，不但没有果效还有反效果。你跟邪灵这样讲，他就来攻你，他说好啊， 我就来看看你来捆绑我，你凭什么捆绑我啊？怎么，反而结果不是很好。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啊，我念给大家听，因为我没有给袁山这个是上礼拜，他就说这是那个这个使徒约翰，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是讲的是主耶稣，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他这边就看得很清楚，主耶稣也是先审判然后再征战，审判决定了，神的决定了以后他再去征战，就是很容易就解决了，这是上个礼拜讲的第二点。然后我们如果要征战就要到天上的法庭去，那如果要到天上的法庭去要征战得胜，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天上有很多的书卷要打开，是不是？我上次有讲这对不对？我就问两位高中生，是不是我上个礼拜有讲天上有很多的书卷，你们两个的名字都在上面，那个书卷有个人的书卷，是不是？诗篇139篇有讲，对不对？第16节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把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命定和我们这个人在国度的目的都写在一本书上，就在天上一个书卷。不但是个人有书卷，使徒性的连结企业啊、事工啊、公司啊、城市啊，还有州，还有一个国家也有书卷，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香港这个城市也有一个书卷，香港的基督徒这些代祷者领袖要好好的打开香港的书卷。马上有说了，这个反抗反送中是不是在书卷里面呢、啊？还是怎么样在书卷里面？我说你自己要去看啊，我不知道啊。啊，请问牧师你站哪一边呢、啊？我说我两边都不站呢、啊，我没有边呢、啊。我要到天上去看书卷。哎们，你说哎呀，牧师啊，我不知道将来这个要怎么做啊？你要去看你的书卷。那很多人说。你讲的好像很神奇啊，其实那个书卷里面写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神的旨意，懂了吗？你做任何事要明白神的旨意，懂了吗？懂了说阿们好吗？那个 Win 啊跟 Jessica 养儿子要明白神的旨意。我看到Win 的那个脸色，那个脸他真的是很开心，我看到他非常的，我说不出来那个味，他很满足啊！啊，你们同不同意啊？我好久没看到他那种满足的表情。 你懂什么叫满足吧？他一直点头，他懂，就是你要看满足的表情就看他的脸，就是我看到你们当中很多人很不满足，对人生非常不满足，感谢主，求神来满足你。所以天上的书卷不但有个人的神的旨意，还有国家，还有城市，还有不同的组织，神都有书卷。但是我这边也讲一下，在天上有书卷的那个人或那个组织必须是跟神的国度有关，跟神的国度无关就没有书卷，就这么简单。好了，我今天要讲新的了，复习到这边，那就大家就问一个问题，说请问天上这个书卷是根据什么来写的？这书卷的来源是什么？这些天上的书卷是根据神的旨意、神的话而产生的。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耶利米书23章18节。我好像没有花太多时间复习，还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袁山啊，耶利米书啊，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OK， 这里边这个它翻成"画"。其实这个字呢，就是旨意，有谁这个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旨意呢？旨意跟话，在希伯来文叫做 "sod"， 意思就是说有一群人在开会、在辅导，或者一项奥秘。从这个是从希伯来字亚萨德来的，就是讲说一同坐下、办妥、辅导。说非常明显的，神在天上的旨意或神在天上的话跟带领，是为了安排计划国度将来的世界所做的。好，我举一个例子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袁山，你都有哈，我给你的那个大纲里面都有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没有的话我念好不好？这边说，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爬的一切昆虫。你注意哦，这边神说什么？我们要。换句话说，神在创造人类以前，三位体真神、三个位的神，他们在讨论呢。他们说我们要怎么造？他们说我们要造。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所以神的这个话跟神的这个旨意，其实是包含的神他们神的三个位格，他们在讨论，他们在思想啊，就像我的师母啊，他们说哦，我们将来有一个叫徐马林啊，要生下来，生在哪里呢？哎，生在台湾的台北市。后来又决定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你知道吗？神真的在讨论呢、啊。你说，哎呀，田牧师，你讲这个简直像说天书一样。我就是在讲天书啊。求圣灵帮助开启我们每个人。我讲这很严肃，你是很贵重的，你贵重到一个地步，你的存在，三位一体的真神都讨论过。哇。你说讨论过为什么现在这么不顺利，那个不顺利，你就要继续来听啊，这里面有原因的，事情不顺利跟顺利都有原因的。你跟旁边讲说不要睡觉是有原因的，你说我没睡觉啊，先说预言，不要睡觉啊，待会不要睡。所以呢，照着神的形象要是造人的讨论，根据这个旨意啊，这个就是讲到 counsel God， 就上帝根据这旨意啊，他就做出了什么计划呢？做出了这个世界的计划，做出这个人的命定，做出这个宇宙万物的计划，然后他就写在一本书上。就写在书卷中。也写每一个人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世界上就要用肉身来活出这个旨意，听得懂吗？上帝先在一起啊，其实我有一个图表，请那个袁山把我的大纲的最下面放下就好。这边有一个啊，看到没有？发生的次序，大家往这边看，第一个是神的意志或旨意。神的意志旨意，神的 counsel， 他们开会，他们讨论，然后就神的命定，然后就写了一个天上的书卷，是不是啊？然后这个人才诞生到地上来，那这个人要活出神的命定啊！你姑且听之啊，你现在不信没关系，你姑且听之，这个跟你有关系，慢慢要连接到，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的心要打开，你不要一直说，哎呀，我不信这个，我都知道，那你就活不出神的命定了，很简单。你任何事你要做一个选择 ，OK， 就是这样。神绝对不会勉强你，但是我现在尽量跟你解释，你觉得这有帮助吧？神的旨意或意旨，指出你的命定，就写在一个天上的书卷，或个人，或国家，或不同的。然后呢，你这个人诞生到世界上来，你的责任是你要去打开那书卷。知道神给你的命定是什么， 然后你要活出这个命定。我现在一直要讲的就是讲这个，我在解释一步一步的，但是我给你一个鸟瞰，有帮助一点吗？ OK， 不懂了没关系，待会可以问的啊。所以书卷的来源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话。那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这都讲到这个神的旨意的来源，好不好？一章九节，好，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就讲到这个书卷的来源，对不对？他这边讲了，我就根据这边讲。神跟提摩太讲说，神救了你跟我，用他的呼召来召我们，不是召我们的什么啊，还好啊，乃是按照什么旨意还有恩典。这个天上书卷的来源就是神的旨意， Counsel of God， 神他们自己在讨论以后的一个决定，然后就写在书卷上。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出这个旨意的时候，要靠神的恩典。这恩典是在，是不是讲在什么时候？万古之先。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在时间还没有创造之前，神就有这个旨意跟恩典，要你在这世界上活出来的，好不好啊？美莲，好不好啊？你说牧师，我不太知道啊。你要知道了就知道，很好。好远哦。请问，我上个礼拜有问什么是永远，其实永远就是超越时间了，对不对？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世界本来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是上帝创造的，然后上帝把人放在时间空间里面，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古装剧哈，跟皇帝讲愿王万岁，请问万岁是多少岁？有没有人活到一万岁？活到最老多少岁？那是现在根据圣经969是吧，多少岁？圣经上创世纪有讲以前人活得很久的，请问900多岁跟一万岁差多少？所以对人来讲，我们对一个人尊荣他，对皇帝说愿王万岁万万岁啊，好像皇帝有时候自称也是万岁啊，下面变千岁，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中国有一个皇帝，他听到这个听多，他就真以为真的，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派了一些人去找什么活到万万岁的药，就那人都没有回来。他们为什么没有回来啊？为什么不敢呢？他们可以给他试试看呢。你们知道那些人跑哪去了吗？他们不承认。我们人都是受时空限制，但是在时间还没创造以前，神就已经有这个旨意关于你的这一生，神也有这个恩典。我觉得最棒的是恩典这句话，因为神给我们旨意，但是我们做不到，神来帮助你。好，这需要很多的见证啊，需要经历。然后我们也看到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在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决定他的旨意的时候啊，那他也问别人呢。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这个你听这个要从不同的角度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从一个很幽默的角度来看。以赛亚书6:8，我们一起来读。有谁愿意自愿读？我们请一个人读，其他人看。要不要请 Annie 读？我看到 Annie 立刻抬头了。 从另外角度来看，这就是在天上他们又在开会啊，他们这个 Council of God 在开会要决定啊，这个他们说我们到底这三位一体真神三位的神三位的这个位格在讲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去传我的旨意，去告诉以色列人要悔改等等呢？突然他们听到一个声音说什么？那就是以赛亚。以赛亚被提在灵里面，看到那个异象，对不对？然后他就去偷听到上帝讲话。他怎么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后来上帝说 OK， 就派你。所以天上有一个决定，有一个旨意决定，后来以赛亚他就去传神的信息。以赛亚的工作好不好做啊？你去看以赛亚讲的，没有人信啊。哎呀，是不是没有人信我们就不讲了啊？你去看旧约好像不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实在，你在旧约做先知很惨的、啊、他不是只是被杀而已，被杀还好，如果说你讲了很多人都听，被杀还好，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我们有时候聚会人很少，你不要太失望，也不要太难过。我们并不是没有外展，不是，这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来或不愿意来。你很多时候去传福音，你做的方法也很对，你也很爱，你也不要太难过，懂吗？神不是完全看这些。但是我们的神很奇特，他有时候知道明明都不会悔改，因为神预知以色列人不会悔改啊，他还是派一个以赛亚去、啊、他还在天上开会啊。然后以赛亚说请差遣我，他说他就差遣他。那你去看那一段圣经的上下文，其实以赛亚书第六章那第一节到 那段很值得你去看。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是一个很强很英明的一个君主，以赛亚是跟他是亲戚，以赛亚是皇族，所以他知道这个宫廷里面的情形，这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君王，他去世了，所以这个国家的将来是不确定的。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就看到异象，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讲，你跟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天都看不到神坐在宝座上。请问你看到什么？看到我欠很多债，我看到我儿女不听话，我看到我健康不好，是不是啊？你看到什么就决定你是什么。听到牧师讲的，你需要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啊，我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闭起来十秒钟，你看一看。我没有说打开就不可以打开。好，时间到，请问你刚刚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有看到什么吗？什么都没，什么都没看到的举手。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情形。这也是一个问题。OK， 我就跟你讲，从先知性的意思说。我人生就是什么都没看到，所以我就是这个样子。还有没有谁有看到？一定会有，因为这个需要操练的。阿妹有没有看到什么？大概没有，因为你想了半天，一片这个不知道什么。陆大哥刚才眼睛闭起来，有没有看到什么？也没看到。好，我们再来闭一次。这次闭的时候，你说出啊，你让我看到一些东西。好，我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这是一分钟。其实很多人自从睡觉起来以后都不闭眼睛，从来不休息，所以他什么都看不到。好，现在把眼睛闭起来，这是一分钟，好不好？你跟神讲，我要看一些东西，求你让我看。说田牧师既然要我们看，求你启示给我。 谁看到什么东西愿意讲的？有没有？我问一下师母有没有看到什么？
Try to imagine God sitting on the thrones of bright light.
师母最棒，他说他用他想象力看到神坐在宝座上有很大的光。其实不是想象力，其实是你开始渴慕这个。我刚才眼睛也闭起来，也是什么都没看到。我没有闭到一分钟，但是很稀奇的时候，当我再继续等下去，我就开始看到东西。其实啊，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练习的原因是告诉你这样，其实你一直很关注很看的那个东西就会影响你。真的，你今天听我的都没听到，你就注意，你现在一直很关注的那个东西就会决定你的命运，影响你，最起码在你这个季节，是不是？你在关注什么呢？以赛亚那时候看到整个以色列国非常危险，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他其实很忧虑的，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是神给他看到一个意象，看到神坐在宝座上，就是掌权，不但坐在宝座上，他说还有那个天使，敬拜的天使在神面前说圣哉圣哉，不得了的景象，然后整个圣殿都在震动，都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他突然在看这一切神的荣耀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有罪。他说，神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国中。其实以赛亚的问题不只是嘴唇不洁，一个人嘴唇不洁是心里不洁，因为你心里想的就讲出来，是不是？我们在骂人之前心里很生气啊，里面充满了苦毒愤怒才会骂，对不对？我不会很生气的想要骂你之后突然说，哎呀你真可爱，不会，这样是神经错乱。所以以赛亚他看到神的荣耀，还有他突然看到自己的罪过，然后他就讲说，哎呀，那神非常恩待他，这意象很妙啊，神就派一个天使从祭坛上拿一个火炭放他的嘴巴，很多人一看到经文说，哎呀不得了，那就是烧掉了。这是一个意象，不是在物质界，就把以赛亚就洁净了。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你如果要看到天上的荣耀，这些你开始要洁净你的思想。 Amen Amen。 现在怎么人越来越少？哦，真的少一点了。那我想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赛亚书，这边所讲到这样的情形，那神在讨论的时候他说愿意去，神就让他去了。然后我也刚才讲到这个整个的背景，那以赛亚之所以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看到神的荣耀，他看到这真的是能做这个荣耀君王的一个使者是何等的荣耀。但是他不知道去讲这个荣耀的时候人家都不听啊。但是当我们知道天上做了个决定以后，这决定就必须来到这个世上来，要到这个地上来。当神开始向你打开书卷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旨意，下面你要做一个决定，你是要做还是不做，那这个结果差很大。那我们就看一段圣经好吧，在马太福音啊，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啊，两个儿子的比喻，马太福音21章28到31节，有吗？我们请贝斯念好吧。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他又是在讲这些法利赛人啊。耶稣骂人的时候都是用比喻的啊，他不直接讲。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不在这里，我就想问你说，这两个儿子，主耶稣有问吗？是哪一个遵行他父亲的旨意？ 那圣经上都讲了，你们还想那么久？有啊，就是大儿子嘛，是不是？你们有发现？其实弟兄姊妹们，你仔细来看这个比喻啊，我们现在不要讲法利赛人跟这些主耶稣在责备他们，就想想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就在这两种情形里面？当然有一个是最乖的，是上帝讲什么就去做，这个是最不得了。但是都不是，是不是这两种啊？一种是说我不做，神说感动我不做，后来懊悔悔改我去做。另外一个是什么？没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哎呀，上帝说什么我就是，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一直讲那些口号，然后实际上呢，没有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简单，不需要分析太多。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知道神给你的命定，你需要活出来。你就是当时没有，后来悔改了，感谢赞美主，浪费了一些光阴，但是还来得及，是不是？千万不要说嘴巴讲一套，根本没有去做，是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啊，那命定是给你的命定啊，你不需要演戏给人看哦。那讲到这边，我就要讲到下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打开天上书卷，这个很重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知道神给我们的命定？有五个步骤，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吧？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好，我们请 Larry 念好吗？OK， 我想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呢，我们很熟悉的，在这八章29-30节之前有一段，就是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个之前，他又讲到啊，神所爱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都在讲到上帝的主权，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啊，是很深的啊，在神学上这是很深的。但是这边讲了一个，跟这天上法庭很有关系。打开我们的这个书卷呢，他讲到有五件事情，五个步骤哈。第一个是什么？预先知道。第二个是预定，预先定下。第三个是招他们来，是不是？第四个是称他们为义。第五个是什么？得荣耀。所以预先知道，我想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今天一开始就讲，你还没有诞生在这世界之前，上帝就预先知道你，他从很远就看到你，他预先知道你，是不是？那当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把知道你的事做的决定就写在一本书上面，就是你的书卷。 OK， 所以这就是预先知道、哦、那预先知道以后呢，下面的那个书上的呢，就是预先预定，对不对？有人说我们是否有自由选择、自由意志，这跟这个无关了、啊，我们生命可能有一个预定的计划，然而呢，你却没有照那个活，对不对？我刚才已经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是不是？他跟大儿子说：“儿子、啊，你去做这个，你跟我到 Bank America， 啊，把我的那个什么什么保险箱里面什么东西拿出来。”大儿子说：“我今天太忙，老辉啊，我太忙了，我不去做这个。”后来懊悔了，又去做。那他又跟他小儿子说：“后面的草长得很长了，你赶快把它除一下。”小儿子说 ：“Yes, sir, no problem。”就过了半个月，还是草更长，全部都掩蔽了，什么都没做。今天也是一样，神给你一个旨意，神开始感动你，神很清楚地告诉你一些事情，你愿不愿意做？你愿意做，你开始活出那个命定；你不愿意做，就没有了。就很可惜。所以天上的书卷有关我们的预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活出它来，你要发现这个来啊。那就讲到第三点， 招他们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招他们的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可以开始看见神造他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开始把书卷打开，这非常重要。很多人就说我怎么开始看到我的书卷呢？那我们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在诗篇40篇6到8节，我们请维尼念好吗？这段圣经啊，诗篇诗人被感动，在讲到耶稣跟天父讲话，他说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让我知道燔祭跟赎罪祭不是你所要的。那时候就说，耶稣说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旨意而行。所以耶稣在天上也有一个书卷，也有一个神的命定，他来了就照那个去行，对不对？你看约翰福音他一直讲，我要知道天父要我做的我才做，天父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那就是在书卷上的。但是他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一句话，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你的指示你的书卷在我心里。你说我天上的书卷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呢、啊。因为你重生得救，我是讲基督徒、啊、真正重生就得救的基督徒，你信主以后你的心被改变啊， Amen。 神可以对你的心说话、啊、是不是？同样的，天上有一个书卷记在你的，神可以把那书卷 download 到你的心里面啊，好不好啊？有人在笑啦，现在不是那么远啦，可以 download。 我一讲 download 就懂了，人就是很有限的，你要讲他懂的 language。 你说哎呀，天上那么远我怎么能知道呢？啊，我也不能到天上去。没关系啊，你不用到天上，天上可以下来啊。怎么download啊？我是觉得我们真正要知道神给你的命定，你要来安静在神面前。现在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哎呀，什么命定什么定，我一大堆的定要定，我世上的事都忙不完，还有什么定？你真正需要要安静啊。你待会有时间再闭上眼睛，在神面前安静，看看你看到什么。哎呀，真的是看到很多东西啊，就是没有看到神。我们真正要安静在神面前，想一想过去，想一想现在，想一想将来，想想你这个人什么事情是让你最兴奋的。我问人这个问题，他说啊，牧师我很喜欢吃。我说不是，再往深一点，有什么事情让你会非常激动的？我想问一下 Larry， 有什么事让你非常激动的，会让你不吃不喝的？有没有什么事情？哦，把事情找出答案来，对不对？很有求知欲。我想问一下石丁，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做的时候就很兴奋的？没有关系，不用回答，想一想。其实你就是让你很有激情的、很兴奋的那种事情，就很可能是神给你的意志，是不是？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一敬拜赞美就非常兴奋，是不是啊？ 有人一祷告就觉得到天上去了，有人一读神的话解经就哇好有亮光，他特别兴奋。这可能是一个线索，我不是说这就是神给你的旨意，这是一个线索来帮助你到这个路上，还有很多事要做。下面一个第四点，你要这个五个步骤来打开书卷的话，第四个是称义、啊、这非常重要。称义就是在法律上的含义，就是说被判为公正或无罪的，就是 justify。 换言之呢，你必须在这个阶段要得胜才行。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法庭里 都有一个人日夜不停在控告我，你们知道控告我们，你知道他是谁吗？根据圣经讲，就是撒旦，撒旦是控告弟兄们的人。他，我跟你讲，事情就是这样，神给你有一个命定，神有一个书卷写着你这一生的计划，神要启示给你，你也想知道，但是你好像一直拿不到，因为有一个控告者一直在神的面前控告你所做的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很多的罪。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重要。当你进到灵界里面，真的是处理的这些是一些法律上天国法律的这个效力。神很爱你，你犯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认那个罪，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仇敌就可以到神面前说他做这个做这个，你这个他都没有承认呢、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不可能使用这样的人，不能到神就不能做什么事。 你听懂我意思吧？这称义非常重要，这是最关键的，不然一大堆都当漏给你，都看到，但是还是活不出来。很多人今天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样的挣扎。我是爱主，我是，可是我老是觉得有一个东西在挡着我，有没有这样感觉啊？好像一个看不见的墙啊，过不去啊，就是信不来，就是没有信心，就是没办法得胜。这是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罪要解决，你必须让仇敌没有办法来控告你。 Amen。 称义就是在天上法庭，那个控告你的人他已经静默无声，因为他控告你的那些事情已经被神解决了。 Amen。 因为在罗马在约翰一书第一章9节到10节，我们念一下好不好？那个有哪一个人翻到先问我们念好了。约翰一书1章9节到10节，那个袁山可以打出来。他这边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非常好啊，天上法庭必要赦免了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简单说，他把这东西拿掉了，拿掉了以后呢，仇敌不能控告你。然后呢，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所以神的意思说，有罪你就要认，你不要在一边说我没有，因为仇敌都在我面前一直告你啊，看到没有？感谢赞美主哈。罪得赦免不只是一个属灵跟道德，是在天上法庭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你把仇敌拦阻你要得胜的那个理由拿走了，好不好啊？最后一个是得荣耀啊，你说意思不就死了到天堂？不是，得荣耀就是你走入神给你的命定，你开始真的照着神的旨意活了，好不好啊？有多少人想要得荣耀啊？不是说现在死了上天堂啊，你说得荣耀就 check out， no， 你在世上没有荣耀，你 check out 也不会有荣耀，到天上还要补课。我跟很多人讲，我看我们这个样到天上都要上特别课，因为一直没有好好学好功课。讲到得荣耀，就是说开始走路，我们活出命定的，你开始的服侍，你开始走的，你会觉得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很喜乐。 This is the way， 这是神造我所要做的，你会知道。 Amen。 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瑟，我的英文名字也叫约瑟。这个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很会做梦，是不是？他做了梦以后，后来解释的结果就是说他将来不得了啊，他要坐很高的位置。然后呢，他的兄弟姐妹，他没有姐妹，兄弟们非常嫉妒他，就把他卖去做奴隶到埃及去，是不是？然后他在一个埃及的这个王的护卫长的家里面做管事，他做得很好。然后他的老板娘就勾引他，因为他长得太帅，然后他拒绝，然后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反正他这一生都很惨，他做了一个伟大的梦，下面就一个很惨的人生，悲惨人生 Part 1 Part 2。 坐在监狱里面又不该坐，然后好像都忘记了。可是到了有一天呢，我觉得很妙的一件事情呢，你去看那个创世纪讲的，说有一天 法老王也做了一个梦，法老王做了那个梦就没有人能解，然后他在监狱里面替一个人解梦，那个人因为他解的梦后来实现，他就非常感谢约瑟，他感谢的报答就是忘记了他。所以你对人不能有太大期待呀。他们都说哎呀非常感谢你什么，后来都忘了。所以约瑟觉得很难过，他在监狱里说我什么事都没做，我怎么得到这样的结果？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很多学生说你我尽力的爱主，我做，可是我怎么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有一天这个法老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解答，然后他就问他的臣子，有谁能知道这个梦？然后那个酒镇就想起这说，哎，我以前在监狱里碰到，我也做个梦，有一个人就帮我解梦，他叫约瑟，他说我想起我的罪来。那个法老说赶快找他来。圣经上讲说约瑟就匆匆忙忙，很快的在那一天他的生命有个转折，因为他进入了荣耀，他进入了神给他命定实现的时间。有时候还没有到那，是因为时间未到，你们。但是他进入那个时候，他们就立刻找他，他就赶快刮胡子，换上袍，就立刻到法老王面前，就要来解释那个梦。约瑟有没有解出来？他解出来，不但解出来，他还有答案。所以法老就让他做宰相，法老就把那时候安城的大祭司的女儿就让他做太太。哇，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会等了那么久呢？因为神的命定时间还没到，懂吗？你知道神给你的命定之后还有时间的，所以不要灰心。在要打开你的个人书卷里面有五个阶段，五个重点。一个是预先知道，你知道神预先知道你将来，神也预定了，就写在书卷上。那神也开始让打开，招他们来，就神开始开启你看那个书卷，然后你必须在天上法庭里解决罪的问题，最后你就开始进入那个你的命定的阶段，就得荣耀。在这五个里面，我就想请问大家，有哪一个阶段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诚意。我们必须解决撒旦在天上法庭对我们的控告。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常常，我不是常常，我说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有那种 guilt 的感觉，有那种罪恶感，有没有啊？不敢讲啊，牧师，这是罪恶的事，不敢讲。我跟你讲要怎么解决好吗？你们想知道怎么解决吗？什么叫认罪？已经有人帮我回答了。我就想说，你里面有罪恶感，或者你觉得真的什么事情做得不对的时候，就有那个罪恶感是好的。要认罪是认谁的罪啊？哎，很多人是不是这样？我有罪恶感，我就赶快攻击别人了，这也是一种方法。这个是从哪里来？从仇敌来的。我犯了错，但是我去怪别人。亚当夏娃就干这样的事，对不对？夏娃怪谁啊？没有。亚当怪谁啊？亚当说就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上帝就会去问女人说你怎么吃啊，他说因为你那个很可怕哦。所以那个撒旦在天上法庭说，你看你看这两个都该死。上帝说我要救他也没办法，因为他们都没有认罪悔改。你听懂我意思吧，弟兄姊妹们，听到我讲。我在准备这信息，今天我最后还在办公室赶班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是，弟兄姊妹们，你听了这么多关于天上法庭，我跟你讲，你什么都听不懂。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要解决你生命里面罪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很严肃，不是让人很开心的事，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神会让你活出你的命定啊。你是要面子还是要命定啊？真正的面子是你活出神的命定。 Amen。 听到我讲， 认罪的意思就是我同意神的律法对我的审判结果，我不应该做。比如说不可说谎，你就说谎了，我就承认我是说谎了，某年某月某日我说谎是不对的，我要请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的这个罪。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样说的时候，祷告那个到天上法庭去，那个就没有了，撒旦就要来控告说你不能用他，因为他是个说谎者。哎，没有了，没有记录了，你懂我意思吧？这是其中一样。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下面讲的非常重要，如果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这个那个，你心里很苦毒，你不能饶恕这个人，饶恕那个人，好，我举例说，你那个苦毒，你那个事情，撒旦就来到神的宝座前，就说这个人他都不能饶恕，他都不能原谅，他怎么配得到你的饶恕呢？上帝真的要饶恕你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乱做事情的，他 play by rules。 听到我讲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很多人不懂啊，神是有恩典的，是有慈爱，没错，他的恩典慈爱还是要照他的 rule 来做的。有罪就是有罪，有罪一定有罚，是谁替你受罚而已。听到我讲吗？说阿门好吗？现在不是说你的罪没有得到罚，你的罪是耶稣去担当嘛，因为这个就是代替，但是罪还是有一个后果，哪怕他担当你该受的罪。还有比如说你一直抽烟，是不是有个后果？那后果还不是你了，旁边还人也得癌肺癌了。很多人说哎，好倒霉啊，我从来都不抽烟，我得肺癌，因为你的环境里面有人在抽。还有造成肺癌的原因不是只有抽香烟而已，还有空气，是不是？犯罪是有一个后果，而且继续活在罪中是有一个咒诅，就是那个 block。 你们知道最惨的是福下不来，你懂，福下不来，一直求福。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求神祝福我们，这祝福那，神很想祝福你，但是如果我们不解决罪的问题，福下不来的。听到我讲吗？所以我们很需要安静下来，我们很需要在神面前每天要花时间读经。我就鼓励大家未来礼拜三早上都上网来，都上来，我们用电话的，下礼拜三早上7点到7点40分，我们有一个晨间导读时间，我们那天读的圣经的范围里面选一段圣经，然后我们有一两分钟的灵修，然后就用圣经来祷告，请问好不好啊？神就光照你， Amen。 一天开始就有能力，我们真的要把罪对付清楚。所以圣经上一直说要圣洁，我们这个意思不是要让大家有罪恶感，是我们要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垃圾， Amen。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很多苍蝇，我们如果只有把苍蝇赶走是没用的，你要把那吸引苍蝇的原因解决， Amen。 我们今天一直求神说啊，保护我，不要让仇敌攻击我，但是我们生命里有很多的破口，很多的罪，仇敌就有那个法律上的权柄来攻你， Amen。 求主帮助我们好吗？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很注意的，认自己的罪，不是认你太太丈夫别人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好不好？那我现在要唱一首诗歌，我要请带大家唱一首诗歌，就是一粒麦子，好不好？我请大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在神，我们都站起来好吗？除了大哥以外，听这首歌的时候。
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历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历经历生命的奇迹。
生的命定写在书卷上。所以我们特别觉得就像诗人说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知道这样的事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的理性头脑里面，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接受这种人本主义的熏陶洗脑，觉得都是人在做决定，生命就是一个偶然。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无知被污染的心跟头脑的罪，求主赦免我们每一位今天来到这里在这方面的亏欠，以至于仇敌没有办法在天上法庭来控告我们，来拦阻神的命定在我们身上实现。所以我们活在空时间的限制里，这个讲道到此要结束，聚会也要到此结束。主，但是你超越时间的限制，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里做工。那我们看到这五个阶段里面，称义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必须要除去撒旦在天上法庭对我们的控告，而且圣经上说是日夜不停的控告。我们要除去这只有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父啊，求你在这个季节吃下忧伤痛悔的心，吃下忧伤痛悔的灵，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你，是特别的在你面前做一个全身的属灵的 X 光照。我们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求主赦免我们，你赐给我们能够悔改的恩典。主啊，人连人的悔改都是神给的恩典，人不一定悔改。求主怜悯这个会众，怜悯我自己，怜悯我的师母，怜悯我的家人，怜悯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家人们，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主啊，你对所罗门王说，若这个天必晒不雨，或有蝗虫，或有怎么样的天然灾害，当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他们自行谦卑，他们认罪悔改，离开他们的恶行，他们对你祷告，你在天上就要垂听他们的祷告，就要赦免他们的罪，就要医治他们的地，就是他们的环境。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求主开始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这样的一个应许，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心。父啊，施恩于我们，我们需要你。你怎么样降下雨水，虽然加州得罪你，天都关起来，你还赐给我们雨水。同样求你今天也赐下悔改的灵，以至于天空不会阻塞，我们的人生不再打转，活在痛苦折磨困苦当中而不自觉。求主赦免我们得罪人得罪神的罪，求主打开这个教会的天空，求主打开这个地区的天空，求主打开整个大湾区的天空，求主打开整个加州的天空，求主打开整个美国的天空，求主也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空。我们跟你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没有隔绝的。主，我们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求主继续教导我们天上法庭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被释放，让我们真的活在你的命定当中，每天是充实的，是喜乐的，是满有盼望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为下面午餐的时间献上感谢。求主祝福我们的饮食，祝福我们跟弟兄姊妹们的交流，也祝福为我们预备的服事的弟兄姊妹们。祷告奉主的名求。